那么另外呢，我就和弟兄们也讲几句，就是大家要回去啊，是怎么死。这个第一个啊，这个回去就得预备好会死，你好好追求会死，不追求也会死，认真跟随主多半会死，不认真跟随主也会死，反正回去就得预备死。好像有一个弟兄啊，这个告诉我，他说我到这两周，不知道有没有，我也没告诉你，他说我在这两周，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候，我这一生啊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但是我回去以后啊，奇怪了，第一天第一周还好，第二周就不太行了，第三周啊就好像没来过一样。这个话就是讲给你们听的嘛，也等于替你们写传记嘛，就是说你回去的时候很好啊，当然你们在这十个月的话，就第二个月就不太行了，第三个月呢不是一周，因为你在这久嘛，所以这个消耗的也不会那么快。第三个月啊就好像这个没有啊来过一样，所以你大概预备好回去就会死。那既然会死，何必来呢？那么起码活过了嘛，对不对？这个人墓碑上最好的一句话就是我活过了，懂不懂这话的意思？这个人，一个人的墓碑如果有这么一句话 I have lived， 那就是最好的，我活过了。因为差不多人的墓碑啊都不能讲这样的话的，都是白活了，没有活过。所以你们起码追求过十个月，活过十个月了。那么第二个啊，这个天然这个环境啊会叫你不知不觉自自然然的就死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预备好，你回到 Milwaukee 就你一个人，死的可能性尤其高尤其快。那么第二个啊，凡是你以为你得着什么回去都会死。因为这个人很奇怪啊，人无论怎么作假别人看得出来的，说你满口啊，哎呀，主怜悯啊，哎呀，这是，哎，没有什么的，但是有个味道，叫人感觉，这个人好像啊，就是觉得他有个东西，或者他学了个东西啊，或者得着朱棣翁的一转传授，那个名字叫什么？叫做早死。这个寻早的啊，寻早的早，不是早晚的早，这个早晚是都会死的，但是你不要早死，宁可拖一拖。拖一拖还有机会呀、啊，吃个什么药啊，什么又活过来，这你都不，你很快就死了，就活过来的机会也不多。所以你记住啊，你回去以后，这个灵越谦和越好，这个夸口越少越好，这个给人的最好给人没有不给人任何感觉。你在这里啊待过十个月，就好像啊，你就是像如果你在台北。或者在哪一个城，或者在美国哪一个城，你是怎么过活的？不过这个月呢，这十个月呢，主怜悯呢，把你搬到这儿来，一些时候，这个过得好像是丰富一点。那是因为你天天和弟兄姊妹一块儿追求嘛，应该会丰富一点。但是呢，不要回去啊，有任何的卖弄啊，有任何的这个显扬啊，都不要。回去啊，越平凡越好，越普通越好，那么这个会保守你啊，死得慢一点，也不是不会死，也会死，都会死。那么第三个呢，第一个是一定会死啊，第二个你稍微带着一个心呢、啊，我有了，才更会死，而且死得快，那就是像今天那么麦克维啊那个上星一样。哎呀，今天那个新闻不好看，我一直转台呀、啊，想找一个好新闻找不到，都是描述他怎么死。但是无论如何呢，他不是描述死吗？有的人就像我们 McKinney 那样的死法，回去早死，叫人打一针就死了。有的人他慢慢，那还有活的希望嘛？好了，第一个你认定了啊，不是我回去就一定会怎样怎样，这个活不好啊，甚至于死啊，就等在我前面。第二个呢，我如果稍微有一点心呢、啊，稍微有点心，我想做什么，大概就会死。那第三个呢，你说稍微有点心，你不想做什么也会死，那一定死。这个做你想做什么，人就会 会嫉妒啊，会生气啊，会产生对你的排斥。你不想做什么，那生命管道不流畅，这个人呢，这个活得不愉快，那怎么会不死？所以啊，你说那我回去什么都不做，那也是一定死。那好了，你说回去就一定死，做什么也会死，不做也会死。那怎么样不死？那好了，想不死也会死。你说，哎，我现在懂了，注定讲了三不死，那我这个三个死，我这三个都不要，也许啊，我就可以不死，没有想不死也会死，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就说出啊你的复杂。一个有主的人，到哪儿去，他就是那么个人嘛。你有没有注意啊？想做什么，就表示你还不知道你是谁；想什么都不做，也是表示你还不知道你是谁。那就好吧，那就啊，这个我就找一个路啊，干脆就这样。不，那也是表示啊，你不知道你是谁，你是谁，你就是谁嘛。你回去了，你不要想好一点，你也不必想坏一点，你不要想做一点，你也不要想不做什么，你回去就是你嘛。你若是能够在这些事上蒙拯救，你不要以为容易啊。你不要上圈套，因为你一回去别人就讲了，哎呀，你从他美国啊一年啊回来了，注定什么样，他教你什么了，你千万不要上那个圈套。你千万不要讲，你说这个我没有，你偏一下，呀我们学了这个第一堂、第二堂、第三堂，哪一堂聚会多好，哪一堂，你以为人要听啊？没有这个事，人要抓你的把柄的。当然你说那我绝不上，人问你学了什么，什么都没有学到，那你不是也不是早死吗？也会死吗？是不是？哎，你回去啊，能不能啊简简单单的就是你自己，就好像别人问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境界啊？别人问你喜乐的缘由啊，哎，心中盼望的缘由，你怎样？哎，换句话说，你啊，温柔的心就是你这个人呐、啊，和你的琐事啊没有距离。这个人最怕就是他和他的琐事产生距离。懂不懂这意思啊？你别人问我啊，说你怎么老忘记母亲节呢？那我就讲了，我连父亲节都忘记嘛，我也不送人礼，我不想人送我礼嘛，因为我都忘记了。我觉得很简单嘛，我是个好父亲，我就是好父亲，不需要儿子送个卡片来提醒我是个好父亲。我是个好母亲，我就是好母亲嘛。那我爱我的妻子，我就是爱我的妻子，不需要用个卡片来证明我爱我的妻子嘛。那些东西都会带进虚假，懂不懂？都会带进虚假。你回去啊，简简单单，单单纯纯，就是你自己。见了弟兄，你要喜乐，应该喜乐嘛。啊，见了长长，见了负责弟兄们，你要尊敬，这本来就应该尊敬嘛。见了一同配搭的，你要和他们多祷告，这本来就该的嘛。在你身上啊，没有额外的东西。我回去了，我就是这样，单单纯纯的活在一处一处的地方召会中，这个就是主啊在你身上最大的恩典，能不能领会啊？那么好了，那么你说了，那么既然都要死，有没有办法不死呢？我想告诉你，大概也没有什么办法不死啊，但是啊，有些办法可以叫你啊不觉得死。换句话说，也许有一种的操练，这些操练健康了啊，就把你这个要死啊，这个 delay 了 ，delay 到什么时候呢 ？delay 到主再来，那不就好了吗？能够 delay 到那个时候，或者 delay 到主来迟了，delay 到延迟到你啊，你这个人呢、啊，这个人生的路途啊终结了。 那这个敌类什么呢？那就和你没有来这里追求完全一样嘛。原来你没有来之前怎么能够敌类叫你活下去，今天你回去完全还是在原则里嘛，你还要在地方召会生活中，你还要在负责任的带领下面，你还要在同伴的生活里，你还要在和这个弟兄姊妹啊也维持健康的交通里，你还要在竭力的追求里，你也还要在这个聚会中啊各种这个召会生活中啊那个生命供应的情形里，你还要在传福音的情形里，你还要在喂养新人的情形里，你有这些情形啊，他就会叫你啊不知不觉地活下去。所以你来之前怎样你要那样活，回去以后照样。那你说那我这一年不是白搭了吗？如果你有这个心呢，那就应该是白搭，因为你看你这来这一年动机不纯呐、啊，心坏啊，是个坏心，主就不需要祝福你，就应该白搭。你来这里一年，主在你身上如果有构成，那你怕什么呢？你回去主在你身上的构成就自然的成为你所在的地方一种属灵的祝福，不需要你把它做出来，能不能清楚？也不需要你故意啊去隐藏，也不需要你故意去显扬，它是很自然嘛。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到哪里去就自然活出这样的生活，我到哪里去就自然做这样的工。阿门不阿门？但是我呀说是劝弟兄们啊，在这十个月里对基督和地方召会的这个认定你应该清楚，这个认定我盼望弟兄们呢无论到哪儿去这一生都要清楚。我记得最早啊处在美国开工的时候，李弟兄的时候给我们非常强烈的认识，就是基督和地方召会，是不是？基督和地方召会，我不知道有没有和弟兄们写过，就是我们这个托付的三阶啊，第一个阶段就是基督与召会，那意思就是基督与地方召会。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生命什么，哎，与建造。第三个呢，就是灵与身体。你要讲灵与身体，一定要讲生命与建造。你要讲生命与建造，一定要基督与地方召会。盼望这一个在我们身上啊，永远不要离开。我愿意告诉你啊，撒旦要做一切的事叫你离开地方召会，撒旦要做一切的事叫你离开基督，包括什么呢？包括积极的，这个好像是积极的，包括他来这个给你制造出个机会叫你有用，叫你能尽职，叫你能啊有一种的显明。你不要以为这些是好的，当然这些不一定是坏的，但是撒旦有时候一点不怕你显明啊，你尽职啊，你尽功用啊，你做工啊。因为什么呢？撒旦知道这一切啊会叫你离开基督，会叫你离开啊地方召会。所以啊你自己要认定啊，我很有用了，我是为着基督和召会；我没有什么用了，我还是为着基督和召会。在我的身上啊再没有别的生存的缘由，我活着就是为基督，我活着就是为着一处一处的地方召会。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第二个啊，如果你觉得还可以，还需要有主的怜悯呢，你一直要问自己，我里面呢有没有老衰，有没有老旧，有没有失去啊那个新鲜的情形。这个不是一件小事啊。我和弟兄们举这个例啊，今天呢我和一些圣徒们做一些事，其实也不是那么久，从11点，是不是10点多做到3点多还是4点多忘了，做到4点，那是也久了。哎呀，这我想回去休息啊就不能休息了，太累了。那我现在呢这脑子就不清楚了，灵也不刚强了，里面也不明亮了，负担也没有了， 今天会前我最大的希望就今天晚上没有聚会。他是真的，他这个人是有限的嘛。但是你要注意啊，当你里面觉得哎呀这不行的时候啊，你不要和他妥协，你还要恢复啊，维持里面那个新鲜，你维持啊在新鲜里那个神所给你的托付，这个东西不能丢的。什么时候啊你把这个在主面前的新鲜呢，把新鲜里神给你的托付啊把这个丢了，我告诉你啊，不知道为什么很快的你这个人呢、啊、就老了。也是我见了一些同工，我见了一些同工，这有的同工呢这就容易生气，其实是很好的同工，忠忠心心的一辈子给主，到了老年呢总是有一种里面呢有一种说不出的怨气。我这什么原因不知道，有一天有个年长同工去见一个前面弟兄，就是和几个弟兄一块儿啊，不是怎么回事，这个年长同工啊就气起来了，就和这个前面弟兄啊就争了。他讲一句话我到现在都没有太懂，他说啊，主来的时候算账。那个前面弟兄呢真是老练了，他就说了也不要等主来了，今天就可以算了。他真厉害，答得也真好，也不要等主来了，今天就可以算了。哎呀，我听见那个以后啊，我里面呢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因为这个前面弟兄我太尊重了，可是这个年长就我认识他，我知道他多少年的忠心。你就知道从大学毕业，是台大毕业就出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医生副士主到年长副士的一肚子怨气，甚至跟前面那种就争起来了，甚至到你看怨到一个什么地步，主来的时候算账，意思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根本有问题的。那前面这种回答的也很好，不需要主来，今天就可以算了。那我现在告诉你啊，为什么有这个怨气，人有怨气，我也怕你们回去都要有怨气，因为你们现在十八般武艺学了九般嘛，总觉得懂不懂？要讲我也会讲一点啦，要读经我一点技巧啦，要讲要传福音我一点什么窍门啦，要带人我也会了。认真说都是半瓶醋嘛，哗啦哗啦酸那个要命，想那个要命。但是无论如何呢，你总觉得我有武艺了。这个东西啊，如果啊什么时候缺少了临终的新鲜度，什么时候缺少在临终新鲜度而有那个托付感那个使命感，它自然就会成为一个怨气，懂不懂？没有跟随主的人到后来会不抱怨的。那如果这个人有本领不抱怨，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的确有主，的确有主的同在，的确享受主，他的确这样呢，的确像一个水流一样，水流是没有怨气的。比如说水流流在这儿流不通，他就到别地方走了嘛。他前面有个山，他就绕着山走了嘛。他三面都是山，他就慢慢积嘛，积到后来他比山高了也出去了嘛。懂不懂这话的意思？就水一直流嘛，流到后来他比山高了也出去了嘛。真正的水流是没有怨气的，因为真正的水流是没有什么可以挡得住的。那么如果你在主的怜悯里回到你所在的地方了，你懂了啊。不是我有武艺人要看得见，也不是我要表演给人看，因为那都是死得快的嘛。那也不是我今天就不表演了，完全作假，那死得是更快嘛。那怎么办呢？我就一直问我自己啊，我现在到底啊新鲜不新鲜？我和主的关系正常不正常？主在我的身上有没有一种托付？如果我和主的关系是正常的，我能感觉出啊主在我身上有一种的托付，我也告诉弟兄姊妹啊，那你这个活命的希望就大了。你如果问我，你说朱弟兄，你在主的恢复里48年没死，诀窍何在？我就这是个，这是我的诀窍。管他外面搞什么，管他人怎么搞，我一直问我自己，还新鲜不新鲜的？还有没有负担呢？如果还新鲜，还有负担，你怕什么呀？记不记得，这个是苏秦吧？苏秦毕业了，是不是苏秦啊？毕业了去周游，什么给人打了一顿，赶回家， 啊，自述性吧。赶回家以后，不是他太太轻看他，还是说什么？哎，是啊，他太太轻看他，说你怎么搞成这样了？他就问太太：“我舌头还在不在？”他说：“舌头还在。”他说：“我舌头还在，你怕什么？”那今天我就问弟兄们了，我们不要问舌头在不在，舌头在，舌头在是非搬弄的很多，而且抒情到后来，的确对不起每一个国家，六个国家都给他糟蹋掉，那是的确他对不起，他用花言巧语啊，欺骗了六个国家，到后来一点用处都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个我告诉你啊，这个所以我们不能说舌头还在不在，你要问灵还在不在，灵还在。负担还在不在？负担还在，还有没有动力？动力还在。好了，大概就不会死了。别人怎么压你，都不会死。那么你就注意啊，注意啊，三个东西。第一个，你注意啊，在你的生活里，不要没有主，没有主的话。你要会祷告，你要会读圣经，你要会啊，不断的从主的话里啊得帮助。你要给自己啊，要不断的给自己啊出一些题目。你比如说这个小钟子们啊，你啊，你叫钟什么？哎，钟子们啊，子们蛮可爱嘛，你看对不对？人也蛮可爱，长得也蛮可爱，为主说话的时候实在也是蛮可爱的。回去以后，你像这么个小姊妹，体重大概只有85磅，我看姊妹中是不是你最瘦啊？我看一个个这次来以后都不断的加宽了，只有你好像没有嘛。好了，那么你回去以后，这么一个小姊妹到底能干什么呢？那我就问你了，你呀能不能保持临终的信心？你临终会不新鲜，这个一定会的，没有人能讲我回去永远新鲜，没有的。但是临终不新鲜，你能不能恢复你临终的新鲜？这一个如果会，这个临终新鲜有这个 charge， 有这个负担，有托付，这个就会成为啊你生存的动力了。然后这样呢，你要学习啊，我这个生活中一定有主，一定有主的话。你要会打开圣经，你要会导读，你要会啊这个借助圣经和主说话。当你有很多事的时候，你要会啊不断的和主说话，懂不懂？就是有时候我已经不会祷告了，不会祷告的最好的方法胜过不会祷告，就是不断的祷告，懂吗？我不会祷告，因为我一跪下来，我这个心思就跑得一塌糊涂，我一想祷告我就忘记我要祷告什么，那就胡言乱语嘛。这主耶稣我真爱你，你真可爱。主耶稣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可爱。哎，主啊，我现在想不起你为什么可爱，但是主我还是爱你，因为我知道我应该爱你，我相信你是可爱的，虽然我现在也不觉得，但是你就我告诉你，你肯这样和主讲啊，每天操练呢、啊，有时候主冒出一个东西了，就变成为长老祷告了，为教会行动祷告了，为着一个弟兄，为着个姊妹祷告了，为着圣经中的一句话，主对你说的一句话祷告了，那太好了。如果就是没有，你就这样说，一定能把你说到主的同在里去。能不能清楚啊？要有主，要有主的话，这是第一个，这个不要缺。你们年轻的时候啊，尤其是天天要会住在主话的里面。第二个呢，第二个啊，就是你绝对不要孤单孤独。这个你是要回去是吧，年轻娘，你是要回去是吧？哎，你回去啊，你记住，绝对不要孤单孤独。同工们，你也是回去的吧？同工们尤其不要孤单孤独。宁可坐4个小时火车，宁可坐3个小时汽车，找一个弟兄，找两个弟兄，可以把很多话说出来，可以跟弟兄们有很好的交通。你一孤单一孤独，你的生活就不好走了。不要孤单孤独，这个要有同伴，要有属灵的同伴，那么甚至要有在工作上能交通的同伴。这个人呢，不要孤单。我这个我要感觉，不仅是对回东方的或者在西方 回克利夫兰之外各处去的，就是连在克利夫兰的我都劝你们，你要说我们在这一代的同工，因为我们不要求一统，我们鼓励大家自己发展，几乎大家你们都有这个经验，无论你们到哪儿去，我从来不过问好不好啦，有什么问题啦，这个长处在哪儿呢？就是你可以放心的照着负担来服侍主。缺点在哪儿？就是你会孤独，到后来你就没有习惯跟人交通，越是这个环境啊让你不需要交通，你越是需要找弟兄交通。我对弟兄们，有些弟兄们最大的挂心也不是你这个属灵的悟性，也不是你恩赐的显明，也不是你向着主的忠心，也不是你这个劳苦的这个心境，我看这些都是 A plus， 但是这一些的 A plus 只要下面呢减一个孤独就是 zero， 懂不懂的意思啊？比如说啊，这个我跟你说，就比如说我很爱主，感谢主，这很好嘛，是不是？那么我也这个怎么说呢？我也很有属灵的窍，是不是？我也很属灵，这很好嘛，是不是？那么我也很愿意劳苦，这不是很好吗？那我也很忠心，这不是很好吗？是不是这样呢？那么我也很有这个，我也很有爱心，这个为着圣徒，这不是也很好吗？但是如果这个减一个这个孤独啊，减一个孤独，这五项减这么一项，结果就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死亡。哦，你不要小看了，你不要小看了，这个人呐、啊，你啊，减呐、啊，换句话说，这些东西一碰见孤独了，我这个是一百，孤独也是一百，我这是八十，孤独也是八十，这个我不敢说你一定这个属灵上就死了，但是你属灵的进展是一定死的，你上不去的。这个孤独啊，我都不能告诉你在这一件上我有多少的关心，我自己在主面前有多少的悔改。悔改什么？就是从你们一开头的时候我种在你们身上啊那种对弟兄依靠那个东西不够深，我帮助你们爱主，帮助你们追求，帮助你们劳苦，你们也都学了，但是啊你没有打破这个孤独。好像很少弟兄跟弟兄啊就是坐下来交通的，都是办公的，办公不能解决孤独。哎，比如说我今天有事，我找徐琼华，哎，琼华弟兄啊，你看这个怎么办？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表示你不孤独，你还是孤独。哎，不孤独是喜欢跟人喝茶，哎，喜欢跟人喝咖啡，哎，喜欢跟人坐在一起啊。我们这个在美国不是负责的偶然会在一起谈吗？我常常劝弟兄，我说我们能不能有几天聚会，没有 program 嘛，没有计划，我们就坐那儿，大家在花园里散散步啊，三个五个谈谈呢，然后再一起来交通交通。我看这个弟兄们好像很难领会，大家觉得那这样我们这个日子不就浪费了吗？其实那才谈得多了，那个成果效才会大了。弟兄们，你们要学了啊，要学啊。这个好了，你要有新鲜的，你在主面前说新鲜的，是有托付的，有使命感的。然后怎样呢？你要不断的有主，不断的有主，不断的要在主的话上有劳苦，而且最好是有计划的劳苦。我这一年读经怎么读？我要来这两年读经怎么读？或者怎么进到圣经里去？这是好的。那还有呢，就是啊，你一定要活在啊交通的里面。同工们要学习，我开两个小时车，有一点交通是值得的。我牺牲一个下午和弟兄们坐在一起交通的，不要谈事情啊！哎，现在我跟你真需要交通交通了，你那个祸可是闯得大了。那你是交通，你根本是审判嘛。这个交通啊，这它是很自然出来的，我希望你们享受得到，懂不懂？享受得到，就是你几个弟兄坐在一起喝杯茶吧，谈天说地吧，从布席开始。这个布席是个好题目嘛，它这个真正是个树丛啊， 而且诉讼是带刺的，凡是不符合美国利益他都不干。他这个是真正那个道地的德州人的性格， Texan 就这个性格，德州人就是德州最大。你德州画地图的时候，德州人画地图的时候，每个手都变成每个小点了，整个的美国就是德州。你碰见 Texas 人，你要跟他讲几句 Texas 不好，你看他怎么对你，你根本不能讲的。他是个标准的德州人，进了白宫以后呢，就把美国当德州嘛，就是美国最大。哎呀，就从这谈起吧，谈起后来奇怪，就想想，哎，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也变成个 Bush 的，就会出来了。你要会呀，和弟兄在一起，又不是世界的，又不是世界的，又不是松散的，可是又不是有压力的，它是很自然，大家在一起啊，很相爱，懂不懂？很关切彼此，那么一同啊，喝茶啦，交通啦，或者出去走走啦，在不知不觉啊里面呢，叫人里面得着了一种的复苏。一个是和主，你和主一定要健康，要，所以你必须在主的话上啊也需要花功夫。一个就是要活在交通里，你从哪儿来呀、啊、李弟兄？哎，
台南。
你回台南去是吧？感谢主啊，你回台南去啊，又变一变。别人在问你啊，朱总教你什么讲？哎呀，朱总是他真是一条猪啊。你说哎呀，我真是没见过这么笨的老师，搞了我十个月不知道我得了什么。好了，你说这样我就侮辱你，那你就不说我也可以吧。总而言之啊，你没有什么好讲嘛，没有什么，你可以做见证，也可以做你蒙恩的见证，但是呢不要张扬，不要喧嚷，这很简单嘛。但是要会交通，回去啊，和那里同工们呐、啊，和那弟兄姊妹啦、啊，一个个家去走啊，一个个家去看望啊，要爱他们呐、啊，要在他们上流露出啊，你在里面对他们那个真实从基督来的关怀，哎呀，这些啊，都能成为你蒙福的根据。他的无形中弟兄姊妹啊，就成为你的保护了，你就不是那八百壮士啊。这些是英雄的事，我们不做英雄，对不对？我守住四行仓库，为着真理站住。你好好活在六姊妹中间就好了，你不要去守那个仓库了，迟早是要丢的。懂这意思？不要做一个小，不是高低那个小，不要做一个狭窄的人，懂吗？微小的人不要做，就要做一个宽广的人。然后呢？还有一点我再讲一讲就可以了啊，就是你学学看，永远不失去，永远不要失去你所该喂养的同伴。我再和弟兄们讲啊，这是一件要命的事。这个真叫人成长的不是结婚，真叫人成长的是生养。这个中国人一句话啊，养孩子大七岁。在我童年的弟兄中，因为这个我读书读得慢嘛，一直读书读不好嘛，所以我比啊一般弟兄都大个两三岁。那么弟兄们就常常跟我争，说啊，这个我们虽然比你小几岁，但是我们蒙恩比你老几年，或者我们比你爱主早几年，所以我们是在你前面的。那青年人都好玩嘛，就是争来争去。那后来一个弟兄比我小两岁，常常跟我比谁为大。那他就是要我顺服他的权柄，他权柄是可顺服，这就是好弟兄，好弟兄。他就跟我讲了，他说虽然我比你小两岁，但是我结婚了。一个人一结婚就大七岁，所以我比你大五岁。他很认真的，他是认真的。到我跟我姊妹结婚那一天，他也来参加那个聚会，他就说了，以前我比他大五岁，现在他又比我大两岁，因为他也结婚了。你就知道他里面那个，他是真的，他讲这个不是找个理由来斗争用的，他是真正这么相信的。他相信人一结婚呢，人呢就感觉这是对的嘛。比如我一结婚，就不在那说我死了一个人死嘛，就是我死了还一个人哭嘛，就不能开这个玩笑了，开车就得小心一点了嘛。 做事就得小心一点了，懂不懂？你就感觉不再是你一个人了，你是和别人呢一同生存的。那好了，但是真正后来我们看啊，你学了还不是结婚，是做父母。这个人一做父母就老练了，人说不出个什么道理，人一做父母，他这个心态就改变了，感觉就改变了，劳苦就改变了，生活就改变了，他整个这个人呢开始有这个中心了。你要注意啊，这个你回到你所在的地方，你绝不可以离开一个做父母做兄长的时机，不是那个心境啊。我回来做爸爸的，那谁要你做爸爸对不对？我回来做妈妈的，谁要你做妈妈？这是心情是不够的，那个时机。这我是一直有人，我的确在照顾人的，一直有人是我在喂养的，一直有人是我在关心的。我听说这个温哥华有个地方到多伦多去，姓林。我这次很可惜了，因为没有，我还是不太知道是怎样一个弟兄。是不是你告诉我，每天早上守晨更啊，多少个？是不是这样？每天早晨，他的姊妹是吧？每天早晨，他的姊妹打电话给一个一个家，跟着一个一个家电话里来晨兴。哎呀，我听见了，我里面真是感动。你知道吗？我们需要这样的人。那这十个月啊，这些东西我教你们不多，几乎从来不提这些事。但你们就要学了，要学了。回到你所在的地方啊，这个不要离开做父母、做兄长那个时机。有的人你要带，像带你的孩子一样；有的人你要带，像带你的弟弟和妹妹一样。你的身边呢，永远对他们有许多的关怀，这些关怀呀，也会成为你的保护，懂不懂？很多的父母因为孩子的缘故就振作起来，因为有了孩子，生活就改变了，这个人就振作起来了。这都是一个律啊，神在人身上这个做工的一个律。所以啊，我再回来说，在关键上来说，你要领会啊，差不多一个人呢，都预备好回去啊，这个死亡的可能率啊，可能性啊，太高了。而且啊，你自己心里要断定是必死的，懂吗？你枪毙，没这事。你要知道，你稍微喧嚷一点、高昂一点、自傲一点、显露一点，你就会死。这我可是要警告你，你不要回来说，朱总跟着你追求一点都不灵。我才回来半年，我已经死了。不是我把你搞死，是你自己把你搞死的，因为不听我的话嘛。你为什么回去要 show off 呢？懂不懂？你喧嚷、显扬、自傲。表现马上会叫你死。那你说我回去我什么都不做就孤了，这孤也会叫你死。你回去别人问你，哎，没有，人一看就知道你是说谎的嘛，你明明有怎么是没有，对，那你别人就会讲你是想保护朱弟兄啊懂了，别人真的会这么想啊，你想保护朱弟兄啊，你就不敢讲了，也不比嘛。但是呢你要注意啊，我回去不特殊，我回去也不特殊，我回去我就是我嘛，我到哪里就是我嘛，我不需要叫人感觉我伟大嘛，我也不需要叫人感觉我无有嘛，懂不懂的话？因为我就是我嘛。然后这样呢，在你啊这个召会生活操练里，你要问你自己了，你是不是新鲜的？这个新鲜呢，可以从我说的后面来个，我读经祷告多，我亲近主多，他会新鲜；我同伴多，他会新鲜；还有呢，我呀这个照顾人多，他会新鲜。我最近碰见一个同工，我不知道怎么讲啊，我第一次见他，就是这一年之中啊，不到一年，我见他三次，见他三次。第一次我见他，他说：“朱弟兄，我觉得活得很窝囊。”我觉得活得很窝囊。那我记得很清楚，这个弟兄，我1980、81啊，我到什么庙去开特会，常去开特会。 常常都是他带诗歌，他做翻译，就是讲国语啊，翻台语啊，常常是他带诗歌，他很好一个弟兄。这现在不是过了二十多年了吗？你看8081嘛，现在是2001嘛，二十年嘛，过二十年，那么他从一个30岁不到的青年人，现在50嘛，你不是很快呀？30岁讲是个小孩嘛，50岁这是老头嘛，好像这个人活的就那么40岁左右那么几年，前面是小孩，后面是老头，小孩还要学，老头没有用。总而言之呢，感觉啊，人都是快50了。他说：“朱弟兄，他说我活的，我觉得活的真是窝囊。你想想，还有全世界觉得窝囊的，可叫我觉得很难过呀、啊。就是我觉得这个赚钱赚的窝囊，这是有道理的嘛。那赚不到钱当然是窝囊嘛，赚到钱也不够也是窝囊嘛，啊，这是赚钱赚的窝囊，这有道理。哪里服侍主服侍的窝囊？那么第二次见他，他没有讲这个话了，他不快乐。这个从头啊到尾。”我们在交通中不是他一个人，几个利用交通，他不快乐，我能感觉出来，我也很关心他，也很爱他。他说为什么这个弟兄这么不快乐？第三次我再见他，一个机会再见他，我就觉得好像啊，有点像这个圣经怎么说，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他有点不肯受安慰，换句话说，这个人呢、啊、就你讲，这人不好像对一切都失望了，失望了。那我是倒是真想，我想劝他到这儿来，劝他到克利，我说到克利夫兰来散散心，住个半年，住个3个月，也不要做什么嘛。这个附近钓鱼地方是有，去钓鱼去嘛。那么有时间跟你们聚聚会，追求，我们也是去钓钓鱼，休息几个月，休息你再回去啊，再一个新的开始。能不能清楚？我就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做呢，可能会引起他更多的难处，所以我就不太愿意讲。我可能我相信第三次我跟他讲，我说你也不要觉得为难嘛，遍地都在这儿嘛，全球都在你眼前嘛，这地方做不通，换个地方去嘛。这地方觉得受压，另外找个地方，谁又管得了谁嘛？有主不就可以了嘛？懂不懂这意思啊？好了。那我想告诉你啊，我想告诉你，你回去以后啊，也不要碰见了为难呐、啊，不知道怎么办呐、啊，哎呀，这往就觉得就不肯受安慰。我这一辈子我这怎么办呢？我不要，我劝你啊，你要懂，你一定要懂啊。当你把这个人的心呐、啊、放在一个弟兄身上的时候，你就从里面出来了，懂不懂这意思？我真是难缠。你只要肯好好去爱一个弟兄，你就从这里出来。从那里出来的路，我的建议给这个弟兄是，我愿意的建议给这个是，你就到克利凡来吧，你就那住几个月嘛。这里有接待的地方，这里照顾你几个月没有什么问题。那么今天无论如何，大家的财力买张机票还不会，就过不了。对，今天这个一般来说还是有某一个程度的富裕啊，那么你就买张机票过来，在这住几个月吧。后来我相信在他现在所在的环境里，无论从哪里调到哪里什么，他恐怕都不会觉得容易。那另外一面呢，我也愿意告诉你啊，我们每一个人走都容易走到这样地方去。那个诀窍在哪儿呢？就是问呢，你有儿子没有？有个儿子养儿子啊，他永远有希望。我记得我不知道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读过一个很烂的高中，读了1年级，后来转学到师大附中，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毕业那么晚，恐怕你们都不知道。我读过中立中学，读过1年。我在中立中学的时候啊，这个有个很烂的这个国文老师，那真是差劲的啊。那么我看着自己呢，也不一定有什么货色，反正就是在那找那个事情啊，就，哎，他说他的儿子啊，这很老一个老人呢、啊，他儿子小小，不知道是领养，也可能是真的他的儿子，总是讲到儿子啊，就很，这个很眉色飞舞啊，我就哎呦，后来我就问，啊，哎，眉飞色舞啊，感谢主，感谢主，就眉飞色舞啊，感谢主啊，然后呢？我就问旁边的同学，我说他儿子啊， 很聪明嘛，哪里有这个事，是书读得很好嘛，哪里有这个事，他说儿子怎样的，哪里是，哎呦奇怪，怎么每次他讲他儿子这么兴奋，后来我有一天见他儿子，我一看是哪里有这回事。但是你要注意啊，当我们都在觉得哪里有这回事的时候，他觉得很有这回事，也因为他觉得很有这回事啊，他活着就有希望嘛，儿子成为他生活的支柱了嘛，这个是世界上的呀，属灵上更是这样啊，属灵上更是这样，属灵上你要领会啊，这个你当你没有什么人去在你的心头需要你照顾啊喂养啊，非常容易，非常容易就叫你啊这个属灵上衰竭了。当你啊在那有人是你雇的，或者像你的孩子，或者像你的兄弟，的确是你啊愿意心甘情愿为着这个人把你的这个一切都花费在上面的时候，你这个生存就变得很有价值。这个会叫你布施，所以我现在不是讲这个布施的诀窍了吗？是不是？第一个就是里面要新鲜，是吧？那怎么新鲜呢？就是要有主，要有主的话，要会祷告，要会和主说话，要会找主的麻烦，要会跟主啰嗦，要会赖皮，要会赖在主面前不肯走，要会叫主拿你无可奈何。但是总而言之，你绝不离开主。为着这一个啊，你需要会祷告，你需要会有主的话，甚至我再说啊，在主的话上你需要有计划，你需要有计划。比如说你们最近，你看我开始跟你们说，我不是要跟你们明年要一卷一卷读吗？我现在给你读几节，你有没有看见我读经厉害不厉害？你说哎呀朱总，这奇怪，这一节圣经一给你一碰就变得很特别了。那我就说了，那因为我圣经读得多，享受得多，也经历得多嘛，你凭你读读看，你读到后来都是我们你们他们阿们，没有别的了。所以你就需要啊，你需要有点计划了，懂不懂？我愿意啊，这个有人读明史，有人读唐史，有人读李白，有人读杜甫，我就读腓立比书，一共才四章嘛，我这一辈子别的不干了，就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每一个字，圣经怎么用，全圣经怎么用，我完全都研读过。那就了，你是个了不起的人。腓立比书可以读一辈子哦，你可以读出做出12卷，每一卷1300页腓立比书的注释，光是一个字，你就可以这一个字在圣经一共用了多少次，在哪一卷书是怎么个用法，为什么政府要，为什么腓立比要把保罗要把它摆到腓立比这来，你能把一卷书读通了，整本圣经你大概就通读得不错了。你就不过你需要一点计划，你不要再来读经一年一遍啊！读经一年一遍是为出信的，对你们那就不行了。你要啊，要快快读，就拿了圣经，懂吗？拿了圣经就这么翻着读，这么一下，这几页就过去了，这么一下就过去了。大概因为你就知道他这一段说的是什么，你要常常会这么翻着读，翻到后来翻的这个圣经啊，对你来说很熟了，哪一节圣经在什么地方印在，你都有个数。那么另外一面呢，就是你要啊会这个研读，我劝你们去读这么一卷，或者有一个计划，我也不读卷，我读题目，我只读基督，罗马书的基督，加拉太书的基督，以弗所书的基督，懂不懂？这个你做个研读也可以，或者你就是啊生命读经，你从生命读经里找个东西出来的也是一样的。都是这样，因为有很多理论的注，有很多理论生命读经中的丰富是理论研读出来的东西嘛，所以都可以，但是你要有个计划。我一年盼望做什么，一年盼望做什么，不要回去亲戚一年又过去了，我又今天干什么贪望，明天干什么传福音，后天干什么贪望，搞了一年了也不知道这到底搞了什么，也不知道，不能这样过活。那还有呢，就是属灵的同伴。可是我那个观念的奇怪，好像忙啊忙啊， 忙到一个地步啊，永远不懂得享受真正的乐趣。有人问我说：“朱兄，你这个人脑子这么老，名字都记不住，可是想事情是还蛮灵巧。”我说：“因为我看报嘛，懂不懂这话？你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很狭窄的世界里嘛，你要在一切事中你要去看嘛，你学习这个有一点扩大嘛。”哎呀，王立群啊，你给我一个日期吧，你什么时候去看叶弟兄？冯弟兄，我们把它记下来。你告诉我几月几号？我看九月是个好日子。九月啊，九月是个好日子，对不对？九月。啊，去三天就可以啊。去三天呢、啊？你到冯林家住三天，都不要给我们知道秘密的。因为给我们知道，这个人请你吃饭，那人请你吃饭，把时间、生命都浪费掉。懂不懂？你就去交通个三天。如果我也在那，你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你说朱弟兄，我来安慰你。我说你怎么安慰我？我现在住在冯勇家，就够安慰了。九月中吧，九月中旬。
没有问题。
好好好，感谢赞美主啊！不仅你要啊，王总，不仅你要，你们都要啊。有时候我看看同工，哎呀，你一个人在芝加哥。真孤单呢，有想着金华人回去吧，金华人是芝加哥来的嘛，就回芝加哥吧，你还有个伴儿，可以交通交通嘛，是不是？现在好像他是长得不错，他突破了，你有没有注意？近这十个月以后，他这个人呢，个性上有突破，也许是可以回去了，是不是可以回去了？也许是可以回去了，要跟贝尔谈一谈，看看他觉得合适合适，回去也得起码你有个伴儿，要不然怎么办呢？谈的人都没有，就他一个，就他一个，没有一个同工啊，是不是这样？啊？还有谁啊？
马里亚。
哦，英语的，华语没有了。当然，金华人跟你去，金华人现在这个年龄也不能谈太多，这是事实啊，事实啊。金牛，我想他也不会生气，我讲的是事实。感谢主，金牛是好，他那种坚持，教里面非常敬拜主，懂不懂？他这个很坚持、很吃定的活在主面前，终于在他上，你慢慢看一个东西出来了，那个过程也不简单呢、啊。那是感谢主啊。这陈弟兄没有一个同伴哦。陈弟兄，你讲一个人给我听，是你的同伴，小的用不算。不是啊，就你带领的几个不算的，你不能讲这个李什么李守正，他不算，那个太年轻了。我不是。随便讲啊，那你如果问你谁是你的同伴，我也不好答哦。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呢、啊、最难的，可是却又是最需要的，就是的确有人是同伴，这不简单的、啊。叶立芳，他在这儿冲锋陷阵呢、啊，我这个跟我配搭，在我跟我在这个就是。配搭的比较紧密的弟兄，这他能担很多事啊，能担很多事，这是感谢主啊。那么你像现在这些工作越来越大，地方越来越多，事情越来越烦，那我越来我这个自己越来越老，若是我越来越年轻，那我就精力越来，偏偏越来越老，是越来那个距离越远。这是感谢主啊，有几个弟兄这么配着，在各面来说。因为在属灵这面，陈勇就配得很好；在这个各面这个运作上，叶勇配得很好；在真理上，这个洪硕勇配得很好。他有几个地方的确配得好，这是主怜悯嘛。但是急祸是这样的，我还是挂心，不光是挂心他们，挂心我们每一个人。那刘瑞福长了翅膀，飞到 Pittsburgh 去了，他真的飞去了。 现在我在考虑请他不要飞了。为什么不要飞呢？这个主比他飞得还快，先飞了几个人去就不需要去了。一个就是王明定飞去了，是不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李弟兄，哎，来了没有？哎，礼拜三。哎呀，那个李弟兄你看他长得多好，就短短的跟我们在一起短短这么一段时候长得多好啊。还有谁啊？我好像记得还有一个弟兄是吧？一位是谁？你要搬 Pittsburgh 啊？那华西还要不要做人呢、啊？那个打击他也不能这样打击嘛。这真的打击了，那就哇塞，那也不简单哦。好了，如果有这些地方都去，你还需不需要去？因为他无论如何是三十多人的一个聚会，是不是这样？是不是三十多人一个聚会？当然，那个地方那个潜力涨到一百人也不难，涨到一百人。他的 Pittsburgh 的中国人比克利夫兰多，那个城啊，中国人比克利夫兰多，涨到克利夫兰就200多嘛，是吧？涨到一百人也不难，到底有没有需要？但是无论如何，他这个。哎呀，翅膀这个羽毛现在慢呀，飞呀，飞得好快。我这是想是一个鸟飞呢，还是几个鸟飞？也是孤单的，懂不懂？也是孤单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到底他跟谁交通。他如果跟这个黄金越多越好那种交通，这个金什么金一善交通，我看你这交通怎么交接？你什么时候走？是不是这样？好的话就是，哎呦，主啊，我们要配搭弟兄，我们要配搭呀，你要帮助我多了解情形，懂那个意思？这你还不快走啊？是不是啊？啊，我讲对不对？咱们凭良心的，我讲对不对？对一点点，好吧？那你告诉我什么样不对？快讲什么样吧。啊？奇怪啊，在这个同工到一个地方做工，只想到那里，而不想到后勤。张良、萧何、韩信打仗，韩信是前面的，萧何是后面的。张良若是直到前面跟步兵调在，跟这个士卒调在一起，老早就没有。刘邦、成功这三个大将嘛，这最厉害就是韩信在前面打，但是这个。最强的是萧何在后面做补给，而更强的是张良在后面出主意。三个人这一搞就把刘邦搞成皇帝了，然后把他们一个个都干掉，起码把韩信干掉。我不敢说张良好像死的还可以啊。啊，张良溜了，萧何早死，就是曹参来跟，就是萧规曹随啊，就这句话，他就跟上去，是不是？那张良就溜了，韩信就喷了，这是真的主的，韩信死得很惨的。哎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韩信就是我们的同工们，一到前方打仗，哎，我到哥伦布，哎，我到 Pittsburgh， 现在还有一批人，我们要去多伦多。好像很少考虑谁是我们的萧何，谁是你的萧何？啊，刘瑞福，谁是你的萧何？王立群，谁是你的萧何？王立群讲了，我没有萧何，可能就不太有那个习惯，大家能来在一起，而且好像一来在一起，马上要办公，现在我们祷告吧，不祷告也不会死。这就都没有这个叫做安息的，大家很休闲的，在主面前，在基督里，懂不懂这话？好像很少这样的东西，所以啊， 我在这一点上，我愿意告诉弟兄，我是很挂心。我是很挂心。听你弟兄啊，你要回去了，主与你同在。你和念仙啊，哎，都是我里面很挂心的。我真是仰望主啊，带你们回去，回到你们所在地啊，你们非常会交通。那所在地的弟兄们，成为你们的资源，成为你们保护。要很有智慧呀，啊，你离开了和弟兄的交通啊，你就会孤，就会衰。那还有就是末了了，就是你要这个有培养有关心的人，有几个弟兄，有几个姊妹，的确占据你，叫你觉得愿意为着他们来活。我把这个我该讲的讲完了，这展望。这算不算展望啊？这就是展望。那如果感谢主，三年以后我在别地方见你们呢，请你们不要怕，你们就来找我。朱弟兄，你还记不记得我？万一我忘记了，你提醒我。你说，哎呀，你真是越老年纪越老，这个记性越差。我就是哪一年呢、啊？哎，2000到2001，跟你追求过十个月的什么什么弟兄，什么什么姊妹。我告诉你，我还活着，不是个小事啊！1973、74是70个人追求，姊妹我不太敢讲了啊，因为姊妹成长的环境不是太一样。我很注意弟兄们的成长，那30多弟兄中，今天很多冒得非常好，但是也有不行的。我们有一年在治理商专开特会，那个特会太好了。这个黄德辉应该在呀，大家不是哭了几天，哭一个礼拜好像，每堂聚会都哭，每堂就的确是复兴啊。有个弟兄就感动了嘛，说我们现在去定做一个大棺材，这个将来70个人死了以后，全部放在那一个棺材里埋在一起，他真感动到那个地步。这个弟兄后来我听说姓李，我已经忘了，后来弟兄告诉我姓李，现在干什么？现在台北市做议员，你看是不是丢脸呢？当然，请他原谅我。那么好个弟兄，去做参议员干什么？这是应该做全世界。你看，做议员应该这个人际关系也不错，懂不懂？这应该这个为这个说话也不错。那这些特长为什么不拿来服侍主？去这台北市做议员干什么？懂不懂这话的意思？就是再好的复兴啊，不保证任何的事。因为成长和复兴的经历或者得造就的经历是两件事，对我们懂不懂这个话？这个我们经过这样的成全了，再往下走路了，我们自己还要不断的有警惕，尤其要认识啊成长的不易。主，我们把自己再交给你，我们对你总是满了敬拜。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爱你，这么爱你的召会，爱你的见证，爱弟兄和姊妹们。主啊，在我们的身上那个缺点是诉说不完的，我们给你的限制是没有人能突破的，我们的软弱是只有你知道的。主啊，但是我们还是敬拜你，好像在炉灰中你把我们当一根柴捡起来。主啊，还要让我们再在你手里成为一个合适的器皿。主，我们把这些弟兄姊妹都交给你，把我们自己交给你。我们绝对相信这个日子不是突然，我们绝对相信这一段追求不是突然。主啊，你在我们身上种了许多，你对我们说了许多的话。主啊，你也对我给我们有许多的看见，许多的开启，许多灵中的摸着。主，我们愿意这一切在我们里面能够生根，能够成长，能够发芽，能够有合适的见证长出来。主啊，弟兄和姊妹无论到哪里去，愿意我们这一生的路在你手里经过你合适的规范，有你合适的保守。我们这一帮人无论到哪里都是把你的旨意带到那里去的，我们这帮人无论到哪里都是把基督彰显在那里的，都是为着建造 造你的身体，成就你经纶的。主啊，我们有说不出的敬拜，为什么你这么爱我们？为什么你这样来得着我们？为什么你让我们在你手里中这样有价值？为什么你看我们这样珍贵？主啊，我们看世上许多的人都比我们高，都比我们好，都比我们有用啊，都比我们聪明智慧，都比我们能力强。主啊，我们在一切的限制中，主啊，谢谢你拣选得着了我们，你也没有让我们过去，我们把我们的一生再奉献给你。主啊，要来的这一生就是这一生，要完全为着你，完全为着召会，完全为着你的恢复，完全为着你身体的见证，完全为着把你彰显出来，完全为着你来得着一个生机的身体，完全为着你来建造一处处的地方召会，或者我们在东方，或者我们在西方，或者你差遣我们到各大洲去。我们的灵是一样的，我们的魂是一样的，我们的心态是一样的，我们的奉献是一样的，我们的摆上是一样的，我们对你的呼求是一样的，我们在同一个心子里打那美好的仗，我要带进你的再来，建立你的国度。哦，荣耀的神啊，你曾经在米索巴大里向我们显现，今天再向我们显现，再得着我们，得着的更深。主啊，我们也来向你祷告，我们中间有的姊妹会有特别的限制，有的弟兄会有特别的软弱，我们所经过的环境处境有各种的不同。主啊，愿你给我们有智慧，愿你叫我们的心不高大，不狂傲，不自以为有，也叫我们不谦卑，不卑微，我们能把你健健康康的活出来。无论我们到哪里去，基督随着我们；无论我们到哪里去，见证随着我们。环境可以艰难，愿意我们不是生是非的人，却是建造召会的人；不是与人辩论的人，却是供应生命的人；不是说好说歹的人，却是把你彰显出来，叫圣徒因着我们成长的人。主啊，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我们到东南亚去，愿你随着我们去东南亚；如果我们回台湾去，愿你随着我们去台湾；如果我们留在美国，愿你随着我们留在美国；如果我们去多伦多，愿你把我们差遣到那里去。我们这一班人能够紧紧的连于你，紧紧的彼此相连，把你自己丰丰富富的见证出来。主啊，也求你成全我们，叫我们所得的份，叫你所给我们的恩赐都得到最好的成长，最有价值的成全，叫我们这一班人能够完全连于你的旨意，成为一班叫你心满意足的人，愿意荣耀归给你。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Amen， 主啊 ，Amen， 主啊 ，Amen。 在这个读经之路，他说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证。他说你要注意啊，这个主耶稣的执行和保罗的罪下。我想啊，这个我们大概聚会就可以停在这儿，这个我们大概没有什么需要再交通。但是啊，临走之前啊，我们不是都要回去吗？我就把这话送给你，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那个，这个你就我读这个的时候是许多许多年以前，我就不太懂。当主耶稣啊碰见很多的危难，他就从他们中间呢执行过去了。当保罗呢碰见人要杀他了，有两次就坠下去了。那我没有不是太呀有把握的记得啊，到底尼顿有没有解释？我那个印象啊，尼顿没有解释，就是说你这个读经的时候啊，要细腻。他就举这个例，他说你要注意啊，主耶稣的执行和保罗的罪下。我想弟兄们呢，我们都回去了，这个有的地方呢，我们会一点艰难都没有；有的地方我们可能会遇到相当的艰难。有的地方呢，等于是征战；有的地方呢，我们到那儿，他们会欢迎我们的供应。但是无论什么，你记住啊，这个我现在和你们说的这些话，就是啊，你要学习像主那样，你甚至也应该学习啊，像保罗那样。保罗有的时候他是坠下去就逃了，那主耶稣呢，就从他们中间呢执行过去了。你比如说，主耶稣若是有罪下，就不像我们的救主了，懂不懂？保罗是要执行呢，就给砍了头了，这是一定的。那么主耶稣有这个能力，他是主，所以当他从人中间执行过去的时候啊，没有人敢伤害他。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主。我们回到啊，我们所在地，要学啊这两面。当然，如果你再去读一读啊，也许你都有更好的解释，为什么要执行，为什么坠下。但是我只是这个印象，我记得我读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稀奇啊，为什么你这种读经会读得那么细腻？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啊，都是有价值。那慢慢的，我们跟久了就有点懂，有的时候你是需要坠下的，有的时候你是需要执行的。那我里面呢，总有这种的感觉，弟兄姊妹都是爱主的，只有领会你不领会你的问题，没有故意要做什么的问题，懂不懂？有弟兄他不领会你，因为不领会你，他就会啊说一些话了，做一些事了，他也不是故意要伤害基督的身体，伤害弟兄姊妹。那么我们呢，弟兄们回去啊，无论你到什么地方，譬如说你回到你所在地方是在大湖区的，那原则上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那么你若是回到一个所在的地方，这个负责弟兄对你很了解，那么你就得着保护了。若是你回到一个地方，负责弟兄也不一定了解你，那你就要学习更会靠主了。但是呢，无论怎样，你记得主耶稣是执行的，我们呢没有什么手腕，我们也不必说任何讨好人的话，但是我们也不必和任何人呢争执辩论，尤其不要替我辩论，不需要辩论。但是你要说健康的话，要做健康的见证，懂不懂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啊？那么不要把我成为一个话题，要啊积极的把主啊供应出去。你回去供应主，人知道的，你回去帮人摸着主，人知道的。那别人呢，无论怎样，人总还有个良心，我们还得信。连堕落的人都有良心，更何况信主的人。你若是问我了，我愿意告诉弟兄，我对有些弟兄们这个回去我实在是挂心。那么为什么我这么迫切想要见少数的弟兄，也就主要就是为着你们回去。有些弟兄到这儿来，那是那个代价不小，我自己知道的，回去也不一定那么简单。但是你还是注意啊，记得主耶稣的执行和保罗的罪下。这些年我是学这些东西，在有些弟兄中间，在有些时候你一定要像主那样，我有什么 我就供应什么，真理说什么，我就怎样陈明这个真理。我呀，在我身上没有什么诡诈，我也不触犯你，我也不讨你的欢喜，但是我愿意把基督啊供应出来。那么在环境有一个情形的时候啊，你要学习像保罗一样，你不要去，你越斗争我，或者对不起啊，你越对付我，我越打回去，没用的。你要学习啊，从墙上被坠下去，然后就逃了算了，逃了算了。但是保罗也有走回去，记不记得？是在腓立比啊，是不是打了个绊子拖出去了？他醒过来以后又进去再传，也有这个啊。我现在为什么和你提呢？就是我提起，想起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想起这个读经之路那一段，主耶稣的执行和保罗的罪下。尼迪翁在那里室友说，一个读经的人要读出这些东西来。我们没有时间呢，照着读经的路。读经路里有很多要命的东西。如果我们把那个课本就来讲啊，为什么尼迪翁讲这一点？为什么讲？那里面会有很多丰富。但是弟兄们回去，你对你自己不要有把握，你对你的主总要有把握。啊，你对你啊要辩论什么，千万不要。但是你对真理的成名你需要。这个人健健康康的把自己摆在六门中。还有呢，这个最会服侍的，就像主耶稣是很会服侍，这个保罗是很会服侍。无论是主，无论是保罗也好，都会走额外的一步，为要产生更好的交通。比如说，主可以在半夜接纳尼哥底母，接受尼哥底母来找他。在我的感觉呢，就不需要了，懂不懂？他就告诉彼得了，你就告诉这个人吧，你告诉你重生就好了，别的没问题了。他都不需要半夜再来和尼哥底母这么谈一下，他呢也没有得罪他，是没有得罪他。但是主耶稣死了以后啊，他那个身体又是尼哥底母去要回来的，懂不懂？没有得罪他，确实啊，尼哥底母在主这个一生的过程中啊，又成为一个重要的一环了，听懂不懂的意思啊？所以你无论到哪儿去啊，第一步还不是在聚会中做见证，我得了什么帮助，这是可以做，如果是出乎主的啊。但是你不要这个吹嘘，你就是做见证吧。那第一步是什么呢？尽量去和弟兄们、姊妹们一个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去交通。这个交通啊，能够医治很多东西，能够消除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尽量的去，多交通。我对，这个有些地方，我都是很挂心。因为你们一定要有主给你们的智慧，不要啊引起更多的是非，但是也不要啊因为啊怕东怕西啊就缺少那个主耶稣的执行，那里面的东西就没有了，懂不懂？不要过了一年呢，因为妥协啊就把里面主所给你看见的都丢了。我想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弟兄们，我一直愿意多飞几个小时，一直愿意多走一些路去找这种交通，但是我绝对不妥协主给我的东西。当主给我带领的时候，这几年我不能不顺从，而且要来的时间我也不能不顺从，懂不懂这意思啊？我不会跟人争，我们也都不要跟人争，但是主给我们的托付，主给我们的话也不要丢。所以该传福音要好好传，该照顾圣徒要好好照顾圣徒，要学习会执行，但是要学习会坠下。有些地方你就松一松，有些地方你要很坚持，这样你到任何地方啊都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当你执行的时候，不要去撞人啊，要叫人让开，懂不懂？我主耶稣执行出去了，他一定是人让开的，他不会派彼得先走，拿个棒子做打手嘛，拦着位就打完他再走，不可能的。所以你当你要执行的时候啊，不要去打人，不要去撞人，不要去刺激人，你就是执行嘛。你简简单单把真理摆明出来，把你看见摆明出来，不要压抑你的负担。比如说有时候这个环境很难呐，你想用会说，不让你用，你想这个 想要做什么，不让你，那么你自己呢，就尤其要加倍祷告了，加倍啊，寻求属灵的同伴呢、啊，加倍在教会中忠心呢、啊，不要有任何的怨言。能不能清楚啊？那我们弟兄，盼望弟兄们，我们彼此也能有纪念，就是说，有些弟兄，特别我知道，这一次有几个召回回去都不太容易。事实上，当你们要来的时候，我就很考虑。考虑的原因就是你们回去怎么办？你要知道，你跟我们在一起十个月啊，它是有一个组成的。这个组成你再回去啊，别人不一定看得懂的。就是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了？懂不懂这意思啊？那因为这样呢，你尤其要注意了，尤其要注意。你不粗暴，不凶悍，不强加任何东西，但是在一个温柔的灵里啊，把你所看见的摆出来。人要活在劳苦里，要告诉主，主啊，我愿意有三个同伴，我愿意五个同伴，是跟我一同追求的，一同祷告的。这样呢，无论外面多难，你在教会中没有出什么事，确实能够积极的把这个基督啊供应出来。这一年啊，我这十个月我们这样的追求，我自己很享受。如果我觉得亏欠，就是我常常讲一些道是你们听不懂的。但是我又感觉呢，不那样往上走，不行。那不过好在呢，弟兄姊妹好像都有这个恩典呢、啊，一同啊接受。这是真是主的怜悯啊！我还没有感觉什么人觉得很疲累。反而是到最后这个阶段呢，我这个身体，我这个体力来不及了，弟兄姊妹好像还都可以，受了限制，所以后来最后这一段时间有些负担呢，我没有这个力量，这个身体上没有这个力量把它说出来。那么好消息是这样，昨天晚上我们谈了，我们感觉还得用这个最后一周啊，接续我们现在的话，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是不是就停在这里，我把末了的话也交通给弟兄们了，特别请你们呢，无论回哪儿去，都要有主，要学习会执行，要学习被追下。有没有什么要报告吗？